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的第31天。亲爱的小朋友，都了解了自己受造就是为了爱的关系和爱的使命。我们一生都在学习，真儿到现在呢，也觉得自己刚刚是粗浅的知道了一些爱的功课的皮毛，所以我们是同学啊，我们继续的不断的学习和成长。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第60篇、撒母耳记下20章、以西结书第21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12章。我们会继续昨天的凌晨小故事，去思想当索拉特别的渴望能够寻求到国王的国度的时候，他在途中究竟遭遇了一些什么？他重新去理解认识到底什么才是王的国度了吗？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昨天我们说到，当索拉遇到了兔子，正努力地搬运着胡萝卜回家，却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他本来不想停止脚步，可是又想了一下，既然寻求王的国度里本来就是充满一切的美好，可如果现在眼前这一个能够活出美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那即便是寻找到了王的国度，他也不好意思进去啊。所以索拉还是决定停下来帮助了小兔子。他终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哼哧哼哧的帮着兔子把胡萝卜搬回了他的家。小兔子开心极了，感激涕零地说，哦，谢谢你小索拉，我曾经听说你是一个忧愁不喜欢与人亲近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们都错了，你好有爱，好热心，好温暖呀。虽然我特别的累，但是因为遇到你之后，我终于可以平平安安的高枕无忧的休息了。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胡萝卜晚餐呢？小索拉也觉得自己肚子有点饿了，觉得或者我跟你一起吃过晚餐再飞也不迟。于是他开开心心的和小兔子边说边笑的去分享了胡萝卜大餐。只是索拉惊讶地发现，小兔子能吃好多胡萝卜呀，而自己呢，只是轻轻地啄了一两口就觉得饱了。小兔子，你每天吃这么多胡萝卜，你难道不担心明天如果吃不到了，你就会饿肚子吗？
哦，我从来不担心，因为啊，我觉得特别奇妙，就是我今天吃完了，明天出去就又会长出胡萝卜来，我只是需要每一天把够用的搬回洞穴，这样就够了。我想小索拉，你应该从来不用担忧吧，因为你吃这么少。 不瞒您说，我其实特别担忧自己饿肚子，虽然我吃那么少，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吃着这一顿就担忧我下一顿吃不到了。
哦，
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这样，我活了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一只饥饿的麻雀呢。我从来都觉得你们鸟类特别的自由，每天开心快乐翱翔在天空，能够看到更宽广更美丽的风景，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人生啊。不过我妈妈告诉过我，不要羡慕在天上飞的，或许他们还羡慕我们在地上爬的呢。所以啊，我就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小兔子就够了。小索拉听完兔子这么一番高谈阔论，觉得很稀奇。 所以你的快乐就是来自于你从来不羡慕别人，而是做好自己，对吗，小兔子？
也对也不对，我妈妈说不仅要做好自己，还要成为别人的帮助，还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在爱的环境里面共同成长。我今天真的特别特别特别谢谢你，索拉，因为你帮助我，所以我今天能够拥有这么美好的胡萝卜大餐。
哦，真的是举手之劳，而且我也想谢谢你邀请我共进晚餐，我觉得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真是太让我开心了。
接着小索拉向兔子告别之后，就又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不久后就看到了在路边的树枝杈上正坐在那里哭泣的小喜鹊。啊，小喜鹊，你不是都是叽叽喳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吗？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
我的羽毛被树枝夹住，我刚刚特别想飞的时候居然掉了一只羽毛，而这只羽毛是我全身上下长得最漂亮的。我舍不得我的这只羽毛，而且我好疼啊。
哎呀，没什么关系的了，其实我们每年都换许多羽毛的，我得赶路了，我得走了啊。
可是你能留下来陪陪我，或者飞到我的家里告诉我爸爸妈妈吗？
可是如果我停下来帮忙，我就又得耽误一天的时间，我就更加的没有时间找到国王的国度了呀。
我理解，那你先走吧。
虽然小索拉确定地知道小喜鹊丢了那一只羽毛不会怎么样，可是他真的感受到小小喜鹊的那种痛苦和忧伤。他如果现在一走了之，岂不就是弃朋友于危难之间吗？那如果这样，他怎么好意思找到那充满美好充满爱的国王的国度，还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呢？想了想啊，索拉还是决定留下来。他唱了一首不怎么样快乐的歌，想要安慰受伤的小喜鹊。因为说实在的，他从来没有唱过什么快乐的歌，毕竟他是小麻雀，不是小喜鹊呀。小喜鹊是负责唱快乐的歌的，可他是小麻雀，总是很忧愁，所以他今天特别用力地想唱一首快乐的歌，但仍然没有力量。可不知为什么，当他开口歌唱的时候，小喜鹊却因为他那滑稽样破涕为笑了。
你太可爱了，小麻雀，虽然你唱的真的是一言难尽，但是我真的很感恩你陪我逗我开心。
真抱歉，我又在这里班门弄斧了。不过你现在开心了就好，也许将来你可以教我怎么唱快乐的歌。
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因为要帮助别人做一些自己不擅长做的事呢？或许因为突发的一些事情打乱了你本身的日程和计划，可你又知道这一刻如果你不停下脚步， 你也许会错过神给你的一个服侍的机会。其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就提醒所有跟随他的门徒，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生命在乎什么呢？不在乎我们自己的那些地上的追求，财富、名利、地位、学识、美貌等等，这些都不是主耶稣叫我们去追求的。那我们应当追求什么呢？我们应当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像小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每一次的机会都是我们可以去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那个爱的形象的一次机会。人真正的财富绝对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地上的福分，而是真正的在主里，在神的国度里的丰盛的生命。我们越与神亲近，就越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体现出我们里面那美好的丰盛的神掌权的那个神的国和神的义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还小小年纪的时候就持续不断的学习成长，在爱的关系里面不断的突破，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让我们身边所有的小朋友、父母、邻居、师长都可以透过我们彼此相爱，透过我们丰盛美好的生命去认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愿神赐福大家。明天的喜乐凌晨，我们要继续去看看索拉到底有没有寻找到国王的国度呢？
世界。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请到雪宁和刘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雪宁。
大家好，我是刘阿姨。
是的，今天呢，雪宁跟刘阿姨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他们旷世难见的婆媳关系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得骨头就是因着眼睛红膜炎，医疗特别的落后，
是
犯了眼病的时候就打那个地塞米松，造成的我双侧股骨头坏死。哦，因着这个股骨头坏死，身体有毛病，又得了糖尿病。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说我这个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就觉得，哎呀，我吃也不能吃，我玩也不能玩，我什么都不能干。在这个之前吧，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啥也不能干，那个时候可以打麻将哈，消遣时间。我就成天沉迷于赌博，就是沉迷在赌博的情况下，等到后来呢，就是我胳膊又突然疼了，胳膊疼了之后呢，我就是打麻将也打不了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活着干啥呀？活着这不没意思吗？我就想到了自杀。有一天我就写了一个遗书，就写在我儿子的照片后边了。写了之后，我就窗帘拉上了，都准备好了，我就想准备就是喝药就活了。然后呢，我一个邻居，我们俩处得特别好。他知道我身体不好，我们两家好，就是他竟帮助我干一些活，然后他就看我那天不对劲儿，他有我家的钥匙，他看我大白天前后窗户都拉着，他就去了，去了开门就进屋，进屋完了就劝我。后来我一想也是，孩子还没有结婚，我要走也闭不上眼睛。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说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我，所以是神保守我，差派这个人到我家去来劝勉我。在那个时候劝勉我之后，那个就是2008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隔了没两天我家就来一个朋友，因为我双侧股骨头坏死，我招待不了他。
是
后来我就说，那我请你上饭店吧，我也不能给你做饭吃，我家那个那天没在家。他之前是喝酒的，到了饭店我说我给你点点酒吧，他说我不喝了，我说为啥呢？他说我有信仰，我说你信啥呀？他说我信耶稣。就这么说我就开始主动。其实在这个之前呢，也听别人跟说过上帝，但是没讲过那么详细，就说你信神吧。就感觉信神哪来的神，没相信。到那个时候呢，我就主动地问他，我说信神，神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反正我跟你也说不清，就信神挺好，你这有教会你就上教会去吧。就这么的，我就主动地就跟我家那个说，我要再这样下去我就完了，因为我也不想串门的，也不想上谁家去。我说你看我现在这样，我说你给我送到教会去。
哇！
完了我家那个当时还挺高兴，说好吧，就给我送教会去。
是
散了会，教会弟兄姊妹有高摩车送的，他有些高车。
所以他当时送您去，他自己没去，
他自己没去，他给我送去了，为的就是别让我抑郁了。但是呢，去了几次之后吧，他就出去，朋友就问，因为都知道我身体不好嘛，就问他说的怎么样，就打听。他说：“哎呀，现在信主去了。”结果别人就跟他说了，说不行。因为那个时候地方小，就是也没有真正的牧师，都是家庭教会，有的人信偏了，有东方闪电的。现在咱知道，就是瞒着家里啊出去，有的生命会的哭，就是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就说他们有的疯了，有的就跑家扔开家不管。说你说你喜不
喜，
你再让他，对你再让他这么信，你这不
就完
蛋
了。
所以他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告诉我了，他就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去了，你要是再去的话不行，信这个不行。结果我去了几次吧，他这个接待家庭呢也不是牧师，他也是经历了一些信主了之后，他就是按照圣经带领着唱歌把这个圣经念一遍，简单的知道的讲两句，不知道的就不讲了，就是那种情况。但是我感觉去了挺好，有能唱歌还挺喜乐的，然后就听着讲神的话哈，说能帮助你听祷告。
是，
所以那天呢没让我去，我就去了，让他侄儿骑摩托车送我去，回来弟兄姊妹送我回来。结果回来之后家里的门 就被他关上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小镇上住平房、
嗯、
就是大门里边锁的，我有钥匙能有那个拉环吗，里边锁死了，进了屋门，屋门也锁死了，电话拔了，手机关了，我回来一推门推不开了，我给打电话，电话不接，打手机手机不接，然后我一看我家窗户前后窗帘都挂上了，你说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其实双侧股骨头坏死，上摩托车我都不能片腿上，上不去、
嗯、
我是侧面坐的，侧身坐的，片腿都片不上去，当时那个时候我想找人来给我开门，那个地方小还怕丢人，就怕别人知道了说你看，因为晚上最后回来都九点多，你说大半夜的让丈夫给挂班不让进屋，找着人开门，第二天那整个
整个小镇都
知道
了，
因为我们这个小镇那么小，而且就互相都认识，你说到时候好说不好听，我一想这咋整，对，祷告吧，当时那个时候刚信，也不咋会祷告、
嗯、
就像讨价还价似的，当时我就说，我说那个神呢、啊、如果你要真有这位神，你就帮助我、
嗯、
让我能够今天自己跳帐子进去，我家那个帐子是两米高、
嗯、
你这个
两个脚那样你还跳，
因为啥，当时我就寻思了，没有这个神我就不去了、啊、就这么大篮子给我挂外边，
是
你要有这个神，你要是帮助我让我能跳过这个帐子去，我就信你，你就向我显现，没有
神迹
我就不去了。我祷告完了之后吧，然后那个帐子它里边你看都知道不有这个横担吗，
是
贴地挺高，然后我就抬腿脚就搭到这个帐子，都是板帐子，咱美国这边也有，就是担在那个缝上、
嗯、
结果我担上之后我一扒那个板帐，就感觉就像有人周我一样，我
就像
有
天使把你给滴落上去、
啊、就像我就感觉就像有人周我一样，就不是说那么上不去、嗯、因为上边还有一凳嘛，上边那凳跟底下这凳、嗯特别高，
特别高，
因为底下这个离凳是这么高，
是
上面那凳不是靠得
更高
更高吗、
嗯、
我就感觉像有人周我一样，我这个腿一抬我就够到那个上了我就翻过去之后
马上就变成那个轻功了，
跳过去之后那个时候我落地的时候眼泪我就下来了，
哇！
当时心里头我就想了，我今天进了这个屋，无论你怎么样说不让我去
我都得去，
我这个神我是心定了，因为我经历了，因为我摩托车我片腿我都上不去，我能够从两米高的帐子上去，所以就是说我落地的那一刻我就寻思了，这个神我必须信了，
哇，你真是如鹰展翅上腾啊
然后我就开个门进屋，他就从这个屋里头，我俩一个屋嘛，他就搬到另外一个屋住去了、
嗯、
跟我分居了，当时进屋我就躺在床上，我自己就想了、
嗯、
上帝让我们有忍耐、
嗯、
不能够吵架，要是按照正常、
嗯、
我得跟他吵架，你为啥给我关外边哈？
是，
我又没干别的去，后来我一心我不吱声了，结果我躺在那儿，他在等着我跟他吵架呢，他一看我半天不过去没动静了，他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他就起来，我问你我不让你去你为啥去，然后我就起来了，起来了我就说那我想去，我觉得信主对我好，哪来的神，他就开始说了一堆难听的、
嗯、
然后我也不吱声，他说我也不吱声，因为啥，我就记着了，告诉了你要忍耐、
嗯、
你不要吵架，你要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
嗯、
我就记着这一句了，那我就不吱声、
哎、你真是信得太好了、
啊、所以他说了一堆我也不吱声，就是给他气哭了、
嗯
气哭了，他就觉得是啥呢，该说你不跟他吵，你就一个不吱声，他自己吵的吧，你说他要说碰你两下的吧，你说你还病歪歪，再说本身他也不想这么做然后就给他自己气哭了后来我就给教会的那个姊妹打电话、
哎、
完了他就告诉我，他说那你就先，家里逼迫这么厉害，你就先自己在家信吧，你就祷告，你就读经，然后你心里信神知道，我没给你祷告，给你开道路，这样的话就让神变化你丈夫的心，就是在那一时刻我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虽然信得短、
嗯、
我心里头就
彻底的相信靠，
就是信靠，
因为你看到了又真又活的神就在你的身边，在你最最困难的时候让你知道说这是无可推诿的上帝，所以你就完全的放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的信徒都以为说你是因为神迹信靠神，我是相信说他是从心底里面内心触动了你最内心深处，因为虽然您刚刚说了说我是好像讨价还价、
嗯嗯嗯、
但实际上您是先选择信靠他，你才会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神这么真实的彰显。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就是当雪宁进到你们家了，嫁到你们家之后呢，你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
嗯嗯，
然后你面对这个儿媳妇儿，你是因为爱孩子是一直爱大的，但这个孩子呢是刚刚他讲的从小没被爱过的、
嗯、
就是没有家庭的那个，那 当时神有放什么样的一个心在你的心里面？就是我刚听到您说，就是多一个人来爱自己的儿子，你有没有心里面说，哦，多一个人让我来爱，我好像多了一个女儿一样的？那您是怎么去相处的？就是我想你们结婚多少年了，雪宁？
08年
、所以16，哇，好长时间了。16、17年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你们婆媳关系有没有过冲突和挑战？就是我们讲说，因为再好也还是不同的家庭环境，那你们有没有过就是最大的难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文化上的，还是习惯上的，还是期待上的，有没有过
这个吧？我觉得其实婆媳之间吧，可能是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家孩子从小就是爱中长大的，等儿子跟儿媳妇他俩处对象之后结婚，他就把他的身世就跟我俩讲了，讲了之后我俩呢当时听了之后特别的心疼，
是
就感觉这个孩子从小又缺少父爱又缺少母爱，因为母亲忙，就感觉这个孩子来到我家，那我们得把给孩子这份爱得给他。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婆媳之间一般的，如果要是有这个关系上挑战，我觉得可能就是说都想在这个家中，可能是想占有一个自己重要的位置，可能当婆婆的也想在这个家庭就是这个角色吧，就想觉着我当妈的我是婆婆，我要说的算。儿媳妇呢可能是觉得我是儿媳，进入到你这个家庭当中我也不能被忽略，我也要在这个家中也有一个地位。我觉得既然是成为一家人了，那你想我们就不能用过去的老眼光来看待现在的年轻人，那无非就是生活习惯上啊和文化背景上有这几方面的这个差距。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结束了，但是刘阿姨和雪宁他们的生命分享呢正在进行当中，在未来这一周我们欢迎大家留守真爱住我家，相信他们美好的生命故事是不容错过的，所以请大家按时收听。我是真儿，
我是雪宁，
我是刘阿姨，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拜拜。
岁月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